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这一等就等另外的五年。所以到了七年满了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现在呢，所有以色列全家都来投靠他，都来投顺他。那么他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又做了33年的王，就是说在宝座上除了在这个在希伯伦七年之外，又加上33年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把首都就从希伯伦就迁到哪里去，就迁到耶路撒冷去。好，有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。上历代之上第11章第10节，以下记录大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，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，照着耶华吩咐以色列的话，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有很多人帮助他得国的。那么最后全以色列家封他做王是怎么做的，明白吗？时候到，他等候耶和华，等到一个时候，时候到了。知道说他起头经过14年，他终于坐在宝座上，又等了5年，然后全家全以色列家的人就封，就让他来做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记载那一段的故事。但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我想我们我想很快的再读一下那个第22节。那时天天有第12章22节，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那这个是指着什么？指着这个他在洗格拉的时候投奔敌营的时候，那时候马拿西人来帮助他，很稀奇的，这个很明显都是神做的。然后现在时候到了，明白吗？他等了5年以后，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看见吗？现在来看，现在你看见12支派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你就能懂得那个后面7个支派是怎么加上来，慢慢你就懂得怎么加上来的。24节，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，这是犹大支派。西面支派能上阵打能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，利未支派有4600人。然后呢，29节，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，是扫罗自己的弟兄啊，有3000人，他们向来是大半归顺扫罗家的。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。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，都来立大卫作王。大家请记得，这些都是从北方过来的，都是后来这来过来的。然后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，都通达15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，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这个最特别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支派都是带枪投靠，只有这一班人是带笔投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在以色列中间是通达15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，一共有200个族长，明白吗？而且所有人都听他们，你一问他有兵，他们找不出一个兵出来，但你一找呢，就可以找出这么多圣经学者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个很稀奇，这些人呢起来拥护大卫。然后33节，希伯伦支派能上阵，用各样兵器打仗，行伍整齐，不胜二行的有50000人。拿弗他利就是靠近加利利那一带，有1000军长，不要忘记，这不是1000兵啊，不是，有1000个军长。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，但支派能摆正的有28600人。好，下面约旦河东怎么样呢？亚瑟支派能上阵有40000人，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、马拿西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，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，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。 所以所有的心都归向他。这就是预言，这个雅各的预言里面，等到细罗来到的时候，大家都要来归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现在所有的支派，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本来在不同地方耕耘，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对付他们的仇敌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的，那你怎么能显出整个迦南的丰富呢？所以暗中神做一件事，神做一件什么事呢？神要兴起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在锡安山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很快的就把那个城拿下来了。那么弟兄，那个什么地方？那个就是耶路撒冷，那个就是我们说过的亚伯拉罕他第二次蒙召的时候，神要把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，不过呢是根据他的奉献。那么这里最有意思在哪里？最有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人不光带枪投靠啊，那么最有意思就是四十节，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人，将许多饼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，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，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些人远方的在以撒加在西伯伦在拿弗他利，现在他们不是来不光把兵带来了，现在他们把什么？不光把200个族长带来了，而且他们把迦南的土产带来了。这不是什么？这不是分给他们的产业，他们经营了以后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最后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那现在就很清楚了。如果大卫坐在宝座上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不只有一块地是属于犹大的，有一块地是属于约瑟的，那么他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们的敌人赶出去，每一个人都要经营他们的土地。我问你，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你才知道整个迦南的丰富呢？所以3:1，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，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看这些人来到他面前，他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神，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，走遍以色列地。你看见吗？起头他的脚趾踩在什么？犹大地。现在我要打发人就走遍什么呢？走遍以色列地，见我们未来的弟兄。你看见没？这多么可爱！现在我要见我们未来的弟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有这些支派除了犹大之外，通通是他的弟兄，通通大弟兄。现在弟兄来投靠他，弟兄彼此相爱，而且不光这样，又建筑有交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，使他们都到这来聚集。你如果再读下去分产业的话，不光讲陶城，也讲到祭司有48个城呢，都他们可以在那个附近可以养他们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就回到什么？就回到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些地有做什么的？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呢？约柜运到我们这里，所有12个支派的人都应该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都知道，那个真正的那个真正约柜最后放在哪里呢？就是放在耶路撒冷，就是放在摩利亚山上。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出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产业，每一个支派都应该把敌人赶出，都应该有得胜的经历，每一个支派都应该有安息的经历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耕耘了以后，当然你就有麦饼了，有干葡萄了，当然有油啊，有酒啊，那么这些做什么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时候他们一同来到耶路撒冷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一做一件事情，神要立大卫的宝座，神要把大卫放在宝座。为什么放在宝座上呢？因为从此以后，你看见12个支派不再是12个支派，是一个人，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见证。所以你如果读122篇的话，12支派来到耶路撒冷，下面说什么？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，原文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大家很清楚， 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来到圣殿，你不会空手的。来到圣殿，你一定要带着迦南的土产，而且是最好的土产。每一个土产就像什么？就像你怀里的以撒一样。当初亚伯拉罕怎么样把以撒献上？现在每年他们来过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土产献上。想想看，当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当他们把所有的土产展览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全世界要知道说，我起头觉得迦南美地是空是是抽象的，哎，我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稀奇呢？这什么？这不是耶和华的见证吗？这许多人不是像一个人一样吗？但是请记得，怎么可能叫这么多人是一个人？不要忘记，因为这里有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今天如果没有基督的宝座，我们可以相咬相吞，我们可以彼此分裂。但有一件事，你看肉体是分裂的，但是基督是叫人合一的。问题是今天到底谁在那里做王？如果扫罗做王，你知道不错，你有你的地方，我有我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为一片的东西，这么样一片的东西摆在那里呢，没有别的目的，神的目的他自己的见证。所以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了。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？需要用诗篇七十八篇来解释它。我们看看诗篇七十八篇。诗篇七十八篇，这个有一段是讲约书亚记的，很清楚啊。我想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因为前面的我们不去读它了。诗篇七十八篇第五十五节，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。我想很清楚的，你看用黄蜂把那两个，把他们两个这个亚摩利人王赶走，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是用绳子，你看量给他们，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。这是约书亚的故事，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。当然后来我们看见他们又失败了，对不对？你读士师记很清楚啊。所以第六十节呢，你看呢，甚至于他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拜偶像了嘛，他们那个时候和平共存嘛，结果你看他们又失败。士师记就是给我们看没有王嘛，明白吗？因为没有王，所以你看他们，所以就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，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里。那是最悲哀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示罗在谁的版图里面？是在以法莲的版图里面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。第六十七节，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。约瑟的帐篷什么帐篷？就是示罗嘛，清楚吗？然后不拣选以法莲支派，没有拣选以法莲支派。按理来讲，现在的示罗应该在以法莲支派，却拣选了犹大支派。他所喜爱的锡安山，锡安山是怎么来的？是大卫看到那个瞎子，看到瘸子在那摆着那个橙子，结果他从里面进去把门打开了，那么他就下到锡安的宝藏，就称他做大卫的城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所喜爱的锡安山，盖造他的圣所。神说我要拣选锡安做我安息的地方，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。那怎么成功呢？为什么有大卫？为什么有耶路撒冷？不要忘记第七十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找来。他是牧人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的产业以色列。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？当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享受神的产业吗？你看，这不是他们享受迦南美地吗？结果没有想到，当他们完全顺服在大卫的宝座底下，当他们生命丰富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他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 明白吗？所以要牧养自己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神的产业是什么？